哈利路亚，为着我们所蒙的恩典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。万古的磐石为我这样的罪人裂开了，让我能藏身在你的里面，在那里有活水的泉源。我们的心何等的感恩，我们蒙了这样救赎的恩典，罪得赦免，并且得到神儿子圣洁的生命，还有你一路的同行，建立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你，并且你要带我们进入你永远的荣耀。我们的为着这样蒙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说一生既有他拯救，我们就知道你有美意不必测。为着我们所有的环境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造成我们的眼目还要定睛在这位至善、至美、至慈爱、至信实的神身上。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就不再怀疑他的爱情。我们要把赞美、敬拜和爱归给主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阿门。感谢主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，我们在主的面前等候，求主向我们说话。
我们真的深深的知道，凡事临到我们身上，足有美意不必测。早间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交通的题目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五十章第二十节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那这一句话呢，是约瑟向着他的哥哥们所说的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我们首先要需要来认识到神的旨意，还有神主宰的权柄。所以在诗篇105篇16和17节，神命饥荒降在那地上，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，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隶。当约瑟真的知道他被卖成为奴隶，是神先打发他去。所以在凡事上，神有他的主权，不是你就突然间遇到了一件好像很悲惨的事情，很不幸的事情，是神打发他去。所以我们看到约瑟认识这是神的主权，是神的带领，他不会怨恨他的哥哥们把他卖掉，本来想杀掉他的，反而他认识到说，这些哥哥们所做的，他们好像不过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工具，至终成就了神的美意。我们读一下创世纪45章第5节到第8节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，还有5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成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，做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他讲到说，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在这边来到这里怎么样，我要保全生命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神预备一个器皿，他预备约瑟，让神的心意能够成就。在圣经里面，当我们读到摩西的故事，我们看到摩西他有40年在旷野，曾经在埃及的皇宫，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啊，可是还需要在旷野里面再过40年，神才能够使用他。讲到说，神在旷野当中，在那里预备器皿。我们看到大卫，他也曾经在旷野，在那里牧羊， 也遇到许多的征战，神预备大卫后来成为一个这么伟大的君王，以斯帖也是神预备他在皇宫的里面，等到有需要的时候神能够来使用他。神预备约瑟，预备器皿，那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的里面都是神在那里正在制作，正在预备这样的一个器皿。今天神也在预备我们，有的时候我们遭遇到你想不到为什么，我们常常问神说，为什么叫我遇到这样的一个环境，这样的一件事情。很多时候神正在预备器皿，我们经过的时候也许我们有许多不明白，很多时候神也没有他告诉我们那个答案，我为什么这样子做。但是主要我们有信心来倚靠他，相信他是我们的主，凡事临到我们主有美意，不必测，这是一个信心的道路。我们因着信我们这样子来跟随主，主有美意不必测，他正在预备器皿。然后我们看到约瑟，他是17岁就被卖到埃及去，等到他30岁，他经过了13年好像很痛苦的那段日子，那他成为宰相，这一段都是蛮长的一段时间。那我们就要看到说神是怎么样约束约瑟的，他登上了全国里面就只在法老之下啊这么高的一个位置。你看见他其实约瑟是很爱他的父亲，后来跟哥哥们见面，他一开始就问说他的父亲怎么样，等到他父亲真的下到埃及去，他抱在父亲在他的颈项上在那里哭。哎呀，你看见他实在是渴望能够见到他的父亲。可是你可以有没有想过，当约瑟做了宰相的时候，他绝对有这个权柄，他也有这个权力，他马上叫人去把他的父亲接过来，或者他自己就去看他的父亲，有没有这个权利呢？绝对有这个权利，因为他是宰相。但是我们看到他又等了9年的时间，有7年的丰年，又有2年的荒年。那之后呢，我们才看见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情，后来雅各他才到埃及去。所以我们看见就着约瑟，他可以在做一个奴仆的位置上，他可以是在一个囚犯的位置上，他可以是在一个宰相的位置上，但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他是受约束的，神在他身上有一个带领，所以他不是照着我想怎么样，我喜欢怎么样，然后他就要去做到。他想念他的父亲，他并没有直接去把他父亲接来，你看这等候的这段日子是他在受约束。一个人他能够受约束，他才有可能能够替神掌权，能够在那里管理。我们看到那今天很多神借着环境来约束我们，但是我们自己有主权的时候，我们愿不愿意说，主啊，我愿意让你的心意成就在我的身上，我们愿意自己有一个约束，不照我的意思，只是照着神的意思。然后我们看到说，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我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性命。神能够使用约瑟，因为实在是约瑟身上他真的是与弟兄是迥别的人，他能够显出那样的一个饶恕，那样的一个赦免，那样的一个爱的包容，这个生命是非常非常伟大的。他是一个预表，其实所显出来的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么的超凡美丽， 他并不因为他的哥哥们曾经怎么样对待他，他里面有任何的仇恨。他所做的，他所预备的，是为着包括这一些曾经这样子对待他的哥哥们。我想我们如果认识到这一点，你会说，哇，这个生命实在是何等的宝贵。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经历过，我曾经得罪主，但是主的爱是不离不弃的。我曾经远离，他把我寻回来，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这位爱我们的主就为我们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一个爱，那一个宽恕，那一个包容，那一个赦免，那个饶恕，真的是超过我们自己所能够想象的。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，今天主把这一个生命赐给我们，叫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能够饶恕的生命，有一个生命是能够包容的生命。凡事包容，这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，但是我们知道说是主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要借着神的儿女把这个生命能够彰显出来。我们看到神的主权，我们看到神他那永远的旨意，不单成就在约瑟的身上，今天也要成就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。神有更高的他的意念，他的道路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55章第8节和第9节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所以主的话，神的话非常的清楚，神有他的意念，神有他的道路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，你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，我们也说我有我的意念，我有我的想法，我有我的道路，我有我的拣选。但是在这边让我们知道说，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我们需要认识这一点，我们下面才会真的是伏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。因为我们想说什么是高过呢？高过应该是更加的高明，更加的好。给我们如果的环境是平顺的，还是一切都很成圆满的，那我们觉得说这是更好的一个意念，一条道路，对不对？是高过，这是我们所想的。那但是呢，当约瑟他真的是被出卖的时候，这个是高过。当他在做奴隶，这个是一个高过。奴隶还不够，变成一个囚犯啊，被冤枉下在监狱里面，这是高过。在每一条路上，你看见那个酒镇后来居然把他给忘记了，这个是高过。每一个时间，每一个遭遇，其实这是高过，是高过我们的意念，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我们要认识到说，这是神他掌权，他有永远的旨意，他是那位独行其事的神。但是今天他何等的爱我们，要让他的旨意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能够成就。那我们在耶利米书也认识到说，如果你只想说神的高过就是做奴仆、做奴隶、做囚犯，然后遇到不顺的事情，好像神是在这里要恶待我们一样。但是呢，耶利米书29章11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哎呀，神不是要亏待我们或者是恶待我们啊，叫我们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。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 他要把他最好的心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他说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，我们要感谢主，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，他是赐平安的意念，是叫我们在末后有指望。所以每一个环境，每一件事情，当我们认识到是这位神良而又良，他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，哎呀，我们从主来领受，我们里面无论什么环境，我们会说主啊，你有美意不必测，我们会里面因信心安，赞美主的道路，因为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那我们看到说，当主耶稣在地上道成了肉身，他说话他行事是都有大能，所以他行了很多的神迹。那但是呢，在一个地方曾让他能够说到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，但是呢，那城里的人终不悔改，人家不接受那这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的主，因为看见主没有什么外面的加行美容，他没有为自己来行什么神迹叫人家能够来羡慕他的，他走的道路仍然是这么的卑微，工作在外面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不容易，行了这么多异能，但这些人呢终不悔改。主对于这样的一个环境他是怎么回应的呢？主说，父啊，是的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哈利路亚，这是耶稣基督他那一个超凡美丽的生命，在众人不信不悔改抵挡他拒绝他，他说，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他认识神的旨意，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这是神的美意。当我们看到雅各他最后去见到法老，一个好像是缺了粮食做一个难民跑到埃及去，但是这一位雅各实际上一生被神制作，他成为以色列，你看见他为着法老来祝福，两次为着法老祝福，为大的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，这是博不倒的礼。他虽然并没有像法老能够高高在上，但是在属灵的境界他是能够祝福法老的，远远在法老之上。他讲到说他一生的年日是又少又苦，我们看见雅各他曾经是一个人只有带着一根杖他过了河，他离开了父家，然后呢这个杖成为他行走的帮助，他在旷野，他在牧羊，他在很多的环境，这个杖一路随着他，他年老的时候他也拄着这个杖他来行走，但最后临终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扶着杖头在那里敬拜神。弟兄姐妹，他敬拜神在他一生的当中所为他预备的道路，他在那里敬拜神，因为知道神有美意不必测，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，神的道路是高过人的道路，我们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。当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他在那里颂赞啊，他讲到说，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明白神他为什么是这样子来做事情的，但是他的踪迹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今天神的心意也许我们测不透，但是 我们从圣经的里面，从我们过去的经历里面，从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里面，让我们能够知道他有美意不必测，不是在我的头脑里面都分析清楚了，我都明白了，乃是说在我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们相信啊，这位主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，我们就从里面会有一个颂赞，颂赞我们的神，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是何其难寻。但是我虽然不明白，但是我相信他正在掌权，他正在负我们的责任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八章第28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万事互相效力，那这个万事呢，就是所有的事情，顺利的事情，不顺利的事情，都在这个万事的里面，都是神在那里安排的。他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够得着益处。那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，他特别讲到说，万事互相效力是叫什么的人能够得益处呢？爱神的人。因为如果我们不爱神，很多时候有我自己的想法，有我的计划，所以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也许我如果没有照着我的意思，我会失望，也许真的跟我的意念是相反的，很多时候我们会抱怨，我们会不从这个环境的里面，好像没有办法看见主有美意不必测。但是今天如果对一个爱神的人，他说，主啊，我爱你，弟兄姐妹，这个爱还不是我天然的生命，我们就能够说主啊我爱你。当神的儿女在跟主祷告，你来到主的面前，没有任何人在看你到底你祷告什么的时候，你看多少时候我们会跟主讲，主耶稣啊我爱你，从里面深处所发出来的。那这一个爱不是天然人的爱，我们说这个爱是从哪来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先爱我们。爱是从神来的。什么时候主耶稣的大爱、牺牲的爱、舍命的爱，当这个爱进到我们里面，充满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哎呀，真是被爱所浇灌，很自然，神的儿女有一个回流，那一个爱献给我们的神，我们说主耶稣我爱你。弟兄姐妹，真正的爱是叫我们有一个信任，是叫我们愿意把一生的道路交托在恩主的手里，因为知道他是主，他是爱我的主，他是掌权的主，他是负我们责任的主，叫我们真的是从每一件事上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是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，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。所以如果不爱神，可能一个苦难就是一个苦难，叫你产生的是苦痛，是抱怨，是失望灰心，不管是什么样，但他就是因着苦难就产生了这些反应，苦难过去了，他也就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悲惨的遭遇。但是就是爱神的人呢，我们没有白白的受苦，并不是说你爱神就一切顺利，神并没有这样子给我们应许，他是讲到万事互相效力。我们看到保罗他也讲，他知道怎么处卑贱，他也知道怎么处丰富。我们看到约瑟他怎么样在做奴隶的时候，他怎么样在做囚犯的时候，圣经特别一再的说到耶和华与他同在，神与他同在， 他做宰相仍然是神与他同在。我们无论遇到的环境是怎么样，神叫万事所有的事情是互相效力的，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。有一首诗歌讲到说，你若要得着神，爱是最短路径，爱是最短的路径。我们真巴不得主得着我们，因着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常常在他面前让这爱来充满，也有一个回流的爱，我们现在主的面前，因爱我们顺服，因爱我们跟随。爱是最短的路程，所有的遭遇都要成为我们的益处。那我们还要看，那你怎么查验神那个旨意，然后呢他的旨意是要怎么样能够成就的。那箴言二十章二十四节讲到，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，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？其实我们一生的道路，人的脚步是耶和华所定的，不是我能够做这个决定做那个决定。然后呢，罗马书十二章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，他都有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那么清楚，其实他对我们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旨意。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这个路程中，在这个经历的过程的里面，有一位弟兄他讲说，神的旨意只能透过试验而被人知晓。所以在这一个过程的里面，我们必须相信依靠我们的主。但是很大的差别是，神儿女常常会相信主啊，你是我的主，你负我的责任。我们所相信的是主会预备一个好的结果，我们所相信讲的是说，我相信主会医治，我相信主会帮助我能够通过这个考试，我相信主会怎么样。那但是呢，真正的相信不是相信主会给我们一个好的结果，那真是相信是信什么？主有美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愿意让神他掌权的地位啊，不是说我相信他来帮助我，来解决问题，来给我一个平顺的环境。我相信真正的信是讲到我相信他有美意，我们愿意让他的旨意能够通行，能够成就。那这个是真正的相信。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，大卫说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神在我们身上，他有美意，善良纯全而且是可喜悦的旨意。那当这个旨意临到我们身上，纵使我不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环境遭遇，为什么好像这个路非常的不好走，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主的美意，因为知道是出于主，大卫说他就默然不语。默然不语的意思就他里面就没有那个翻腾，没有那个抱怨，没有那么多的问号，待到神的面前他就默然不语。这个默然不语也表达说，向着神的旨意，他是愿意伏在主的面前，让神的旨意能够在他的身上能够通行。我们最后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和第七节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 到了时候，他必叫你们升高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圣经里面有这么多主的话，真的叫我们得着安慰。是在任何的环境里面，神他顾念我们，他从来不离开，他的爱从来不改变，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，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。当我们知道是这一位主他在引领我们，经过高山，经过低谷，但是他要我们的眼目注视在他的身上，相信他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今天要成就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身上。他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说，是的，遇到各样的情形，我们要自卑，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我们看到约瑟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在做奴隶的时候，在受冤屈的时候，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我们没有看到圣经里面写到约瑟他怎么样去申诉啊，去这个好像要平反呢，要做什么这些事情。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这个酒政忘了他两年，忘了就忘了。他没有说，哎，你去提醒他，找各样的门路啊，想办法啊。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那我们认识到说，真的认识神在掌权的时候，主给我们恩典，要我们伏在他大能的手下。有很多的各样的情形，虽然我不明白，我里面好像也会有天然人里面会到神面前会问神，当然我们也会跟神来祷告，主啊，你叫这个环境赶快的离开，主啊，你帮助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来祷告的，不是不能祷告。神要我们来向他祈求，是的，要我们把重担卸给他，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他乐意我们到他面前倾心吐意来祷告。那但是还有一个点是高过于今天我所祷告的，到最后你需要看到说，主耶稣的祷告是他也盼望说，父啊，若是可行，叫这个杯能够离开。面对十字架那一个审判的痛苦，最大的痛苦还不是肉身的痛苦，他需要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，完全圣洁的主要把所有人的罪是归到他的身上。主也祷告，父啊，若是可行，叫这个杯能够撤去。但是他的祷告没有停在这里，主祷告是说，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而是要照着你的意思。哇，这是何等宝贵的生命！今天主让我们能够看见他在掌权，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，他是赐平安的意念。他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旨意，那这个旨意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，而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。他的道路呢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我记得他在1984很久以前了哈，或85年，那时候我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有一天我的指导教授他找我，他要我写一个软件哈。那个时代个人电脑是刚刚起步啊，那时候好像是什么 XT 啊，后来才 AT 啊，286、386啊，慢慢的哈，那时候是最早的时候。啊，他们一些教授都在外面，他们开了公司，有很多博士后啊在那边工作，他们就是开发这些软件，那主要都是用大电脑。所以他找我说，在个人电脑上面呢，开始要写这个程式，把整个东西重新写哈，从头开始写。我的同学们听到了，他们直接的反应，第一个就是说，那你倒霉了，你毕不了业了。啊，一个呢就是 没有人做过这个东西，而且呢，这是商用的这种工程的软件啊，那其实是很复杂的。那怎么找我一个学生？然后呢，你要怎么样去开发它？所以对于很多同学来讲，我所认识的，他们都觉得说，哎呀，倒霉了，毕不了业了，因为这个是遥遥无期的，而且跟你的论文啊，我这论文的研究的是没有直接关系哈，是间接的。所以我自己也就觉得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让我碰到这样的一件事情？你心不甘情不愿的。我想说，他们在公司啊，他们其实有很好的收入啊等等的啊，那我一个穷学生啊，又被这样子压迫哈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但是有一天真的坐在电脑的面前，心不甘情不愿的，但是一下子主说话了，服侍地上的主人像服侍主一样。你看见当主一说话，我整个里面完全改变了。我不觉得我是受欺压，我不觉得我只是做一件事情，我想说我是在服侍我的神，哎，里面就非常的喜乐。后来感谢主哈，就开始做这个程式，是从一行一行的完全是重新写的。因为那时候电脑那么小啊，那跟大电脑写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大家都觉得说你毕不了业了。后来其实没有过太久啊，有一天指导教授就找我去他办公室，他就问说 Timothy 你要不要毕业？我说哈，还有教授来问的？我说当然了，好啊。那后来就很快的把论文写完了，后来真的就毕业了。然后礼拜五是论文的答辩，礼拜一我就到这个公司上班，就到我那个指导教授的他们的公司。那他就是大老板啊，他就第一件事情就说啊，这套程式啊，个人电脑的这套程式，以后就你来负责了。所以我上班第一天就做了一个部门的小主管，虽然那是很小的一个部门，哎，但是也是一个主管啦。然后呢，再过了两年，整个大电脑全部淘汰了，啊，所有的我就变成整个软件部门的主管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想不到，在你经历的时候，你完全不会想到说神他是怎么要来成就他的旨意的。我觉得是受欺压，是受欺负，好像是一个非常不幸的遭遇，人家都说你倒霉了，你自己也觉得说哎呀，那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办了，遥遥无期啊。可是神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当我们一次一次经历，我们伏在主的面前，主我感谢你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主我感谢你，我们愿意伏在主的面前，让他的能力能够彰显出来。你在还不明白的时候，你有一个胆量或者有一个信心，这个信心不是相信说主我相信你会帮助我，主我相信你会来医治我，还不是这个信心，有一个真的信心，主啊，我愿意交托，照着你的旨意，不是照着我的旨意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神。经过我们一生，我们都要说，是的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每一件事情经过了还会再过去，经过了高山，经过了低谷，但是唯有我们得着主，他成为我们的生命，这是存到永远的。所以刚刚讲到芬妮·克罗斯比这位姊妹，一生写这么多首的诗歌，是一个盲眼的诗人，但是他每一个诗里面讲到他生命的经历，哎呀，无论什么事情临到我的身上，他说凡事临我，主啊，你有美意不必测，一路我蒙救主的引领。盼望这首歌成为我们每一位神儿女的歌，我们愿意说，主啊，真的我的一生蒙救主的引领， 叫我们向他敬拜，向他赞美。真的羡慕老雅各人生到最后扶着杖头，他在那里敬拜神。我们一起来唱471首，请姊妹来带我们唱。
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早晨，我们再将我们的信心的锚投在主的身上，相信他有美意，不必测。我们一起来唱，哈利路亚。一路我梦救主引领，沉浮时无何必求。难道我爱一他爱情，必生子有他拯救，深深爱为数天生活，平心我可从他得。我深知道凡事令我，他有美意不必测。我深知道凡事令我，他有美意不必测。一路我梦就主引领，鼓励我走每步路，共我灵亮照我生命，帮助我离每次苦。旅程虽然力不能支，心灵虽然可难当，看那天间就是磐石，喜乐或倦何来尝？看那天间就是磐石，喜乐或倦何来尝？一路我望救主引领，哦主大爱和丰盛，不叫我到父的家庭得享应许的平安。我临平生荣耀身躯，飞入天上光明处，我要永远长此家居，蒙他引领我一路。我要永远长此家居，蒙他引领我一路。哈利路亚！早晨我们都领受了神的话语，我们里面都阿门。凡事领我都有主的美意，所以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早晨我们将信心再转向这位创造我们、救赎我们、至终要带我们进荣耀的主，来归给他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思想我们的一生，我们思想所有的环境，我们要赞美他的道路，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向我们只有施恩的意念，没有降灾祸的意念。万事都要为我们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再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爱我们的主身上，将我们的爱、我们的感谢、我们的赞美来归给他。早晨我们伏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说我们敬拜你的作为，我们赞美你的道路。你赐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，并且在每一个环境里叫我们经历你、得着你。我们感谢主，因为你的美意不必测，我们只要因信而心安，专心来倚靠你。主，我们就一路上要看见你的祝福、你的脚踪。 主，愿我们每一天的心意蒙你的恩典得以更新变化，能够查验出这都是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因为没有人像你这样爱我们，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，而且爱我们到底，爱我们直到进入你的荣耀。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，就为着我们所有的环境，所有的遭遇，我们的过往，我们的现在，我们的将来，我们敬拜赞美你。我们谢谢主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依靠你必不致羞愧，我们等候你就要重新得力。我们感谢主早晨向我们说话，愿这些话语还要更深入到我们的生命里，常给我们回头的亮光，叫我们走在平安的路上，也叫我们彼此勉励，彼此扶持。主，我们感谢主，祝福你的教会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阿们。